好，那我们来讲到雅各。上次我做了一个开场白哈。那么上次我给你们看的这个讲义的一开始这个经节好不好？你现在把你的圣经拿出来，我们把它看整段。好，上次只有这个点而已哈，我们看整段。这个课呢，首先我要解决我们基督徒常常有一个，可能也不是只有基督徒，一般的人有一种想法，可爱的人跟不可爱的人，好人跟坏人。如果你明白雅各的记事，雅各的背景的话，通常你会为他的哥哥打抱不平。我说这个话是不是实在的？有没有人说我没有，我本来就爱雅各，跟神一样，神说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恨的。有没有人神的心意一样？通常我们会对神这种做法有时候呢敢怒不敢言，在心里面有点怨言哈，怎么可以这样哈，他大哥也没啥，就为了就是红豆汤，一碗红豆汤又没怎么样。然后这个狡诈的诡诈的这个雅各呢，却变成神所爱的啊。那么所以我首先这个前面这一段一定要解决我们这个问题，如果我们没有解决的话，以后我们对神会有很多的误解。当你对神有误解的时候，你要跟他同行，你也会有时候会不容易，有时候呢会走差。不是神离开你，我一开始就讲了，神没有离开你，是你会走差。好，因为我们的想法有时候会有一些误区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打开你的罗马书第九章。我拿我的那个手机一下，看我这里有没有罗马书第九章。我们现在从我这里有印出来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你上面是只有13跟16哈，你的那个讲义上面只有13跟16，我要你现在看看多一点哈。那我们从11节开始念，从11节我们要把它念到第16节。好，我们慢慢的，好，没关系。罗马书在新约的，你分到新约的大概中间的部分。好好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，耶稣升天后就是使徒行传，那就罗马书了哈。从11节开始。好好，现在你注意听一下，如果你对圣经还不熟的哈，我们立定一个志向好不好？等一下，立定一个志向，今年结束以前把新约圣经大概的分布我们把它有个概念，而且背一些好吗？好好，现在注意听，我们现在要进到罗马书哈。现在新约开始，你的圣经很清楚嘛，旧约新约对不对？好，我常说过，如果没有这个约哈，没有这个约哈，今天我们不可能在这里了哈。神不爽约不失约哈，我们常常会跑掉哈。那是因为神立定了这个约，不耐其烦的一直立，一直立，一个再一个再立约哈。然后呢，不耐其烦的讲了66卷的这样的给我们的话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应许，我们的约哈。好，现在注意听哦，注意听。大家一定可以做得到。新约就是圣经里面的后半部，对不对？它没有旧约那么厚，但是它是后半部，不是厚薄的厚，是后面的厚。那么这个新约呢，是耶稣降生开始的。前面提到耶稣的有四卷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，有四本书在讲耶稣的行传，耶稣的在世的时候他的经历哈。后面耶稣升天了，就讲教会的历史，叫做使徒行传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，耶稣的行传有几个？耶稣的事迹，来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，然后是耶稣升天后的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历史，叫做使徒行传四个字。然后接下去就是我们的信这个基督徒新约的一开始的一些教义，也是就从保罗写的罗马书、罗马城的罗马，这样哈。我们现在看的是罗马哈。那罗马呢，罗马书呢，现在我们看到第九章。 十一节开始，我们念到十六节，一起来，来，一起来。
双子还没有生下来，善恶还没有做出来，只因有显明神学学的能力，在乎人的行为，乃在风照耀人的
好，到这里啊，保罗知道我们会产生的问题，一般常人会产生的问题，神不公平吗？好，如果我们来看谁可爱谁不可爱，当然我们都说雅各不可爱啊，但是我们上次也稍微做了一点分析，看看他们的特性，他们的生性哈。我们还没有谈到他们的罪性哈、啊。那谈到罪性的话，我想我们不用谈他们，我们自己最清楚什么叫罪性哈、啊。那上次我们谈的时候有个重点，我不晓得我有没有那个时候有没有谈到哈、啊，可能还没有谈到，请我们注意，当我说我相信神，我开始认识神的时候，谁做主？谁做主？神做主。既然你说你是神，那么他就是神、啊、那当我们产生这些问题的时候，神啊，你这样公平吗？这个问题不是不可以问，这个问题如果是你想更认识神来问，非常好，很诚实的问，神不在乎。但如果你是一个以我为主的立场说，你这样怎么公平，事情来了，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，为什么那个人这样我这样，直问神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小心。你知道神哈，有时候在想神的特性是很，他是非常不会 show up 的一位神哈。你就说，你如果这样想法说，我做主，你退一边去，他就会退后一边去，他不会走，可他会退后面去，因为怎么样？因为他有一个原则，你的自由意志，你的选择的意志。虽然你不能做主，你不能掌管一切，可是你的自由意志他不干涉。所以上次我也提到父母亲对孩子的自由意志的处理，我们要学习神啊！你不可能把孩子的自由意志像一个狗把它圈起来说你一定要听我的，不可能这样，神从来对我们不会这样子啊！所以我们也分析一下这个雅各跟以扫的一些特性，他们的天性不一样，一个内向一个外向啊。然后呢，我们看到雅各的意愿是在长子的名分，那世上不是名分，谁先谁后这是换不了的，老大老二换不了，是在什么？那个长子的祝福，他们相信这个神给这个父亲对长子的祝福是很大的福气。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以扫呢，他怎么样？他要的是什么？现在需要的。哎呀，我现在好饿好渴，哇，看到红豆汤，那个里面的意愿就怎么样？还有一碗红豆汤没关系，这个有这个就好了，长子管他，反正没有关系了。好，你可以想象他的那种特性，其实这个都不是好跟坏，他很急性，而且他可能欲望哈，那个里面那个欲望很强哈，就是那个饿的欲望啦，想要得到满足的欲望啦，很强，也就赶快满足就好了。可是这个雅各呢，你知道要做这件事情哈，等一下我们再讲哈。其实雅各从头到尾都是没有自己在做主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再讲，我们再回到最后面我今天要讲的哈。好，那我们也看到这个雅各的志愿呢，他是很专的。 他你看哈，他每一次他要那个福分，哈，为了福分需要逃命，然后呢，逃命之后呢，为了娶他要的太太，多做了几年工，哇、哦，七年哈，就第一个七年，第二个七年哈。你看看付出的代价多大，我们要我们装的弟兄对你的娶妻子有没有人付出那么多代价的哈，愿不愿意付出那么多代价，你看他那个专心啊，那个执着，然后那个上面有人下来跟他摔跤，他抓着他不放，他已经赢了，他不放过他，他意识到说他刚开始可能以为这哪里来的人物哈，或者是我哥哥派来怎样我不知道哈，但是呢刚开始他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是神，后来他意识到抓着他不放。Yeah,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雅各有一个心智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心智本身可好可坏，像一把刀子，可以伤人，也可以很有力的来用它来切东西，来造东西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的这个志向，这个意念的专注呢，到后来，当他后来开始让神把他，我们用一个我们的那个信仰的词语说洁净了。帮他洁净了。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，耶稣的宝血做两个功用，一个是赦免，你不用再带着这个罪恶感、愧疚感，你不用老是想到就自我控告哈。我们其实有很多自我控告，我们不晓得。如果你不晓得，表示说有时候你把它掩藏起来，就像亚当一样把它盖起来，害怕盖起来，害羞羞耻哈。那当他这个专注的意志被神洁净了之后，转向神之后，跟神同行之后，他的人生可以说有很多失败的地方，有很多不可爱的地方，可是转败为胜，看那个结果。好，那我们看这个以扫这个哥哥呢，他心怀恶意。为什么我这样说？当他吃红豆汤的时候，他说长子的名分没关系，吃完以后看到爸爸祝福老二了，他怎么样？痛哭。所以他情绪是等于说他的心意不定，你懂我的意思哈？就是他就是等一下又很他是自己做主的哦，没有人叫他说要这样子要那，没有哈，自己做主的。然后呢爸爸交代说你们不能娶外邦人，他就越走越远了，就越走越差了，就越来越离开这个家里的这个精神也好，或者是这个整个啊血脉传承下来这个信仰的这条线哈，他就越来越走，就跟神越来越远了。所以如果你去看他的以扫的后面的那些，你就看得到哈，不多，但是呢你很明显的看到。好，那现在呢雅各的心哈，雅各的心到后来不是一开始了，因为他刚开始是不认识神的。所以当神在那里，他说哦，你在这里我不知道，他听说有神，可是呢到那个时候才真的认识神，所以他的心已经向神了。以扫的心呢是向外面去的，他很喜欢在野地，一样的，同样的，他的人生也是向着世界的，就是向着外面的。当我们如果我们没有有一个神，我们没有跟着神走的话，我们的那个意志哈，因为人的意志可以很强，你知道吗？人的那个自由意志可以很强哈，啊，你从小孩子就看知道了，不要哭，妈跟你大哭哈，你不买给他，马上在地上跟你打滚，那是什么？他我要的，是不是？哎，对，那就看这个爸爸妈妈跟孩子看谁赢。如果你的孩子是雅各，那雅各他你的孩子一定赢，抓的就是不放，一定要给我。好，但是这很可惜的，这个以扫呢，从上面看他其实没有什么任何的让我们觉得，因为你的个性这个内向外向这个都不是好不好的问题，可是他们两个的结果是不一样的。好，那我要你看见一个点哈，雅各一开始。事实上是他的妈妈帮他设计的，女人是很有操纵能力的。为什么今天以色列人会有那么多的四周围的敌人？ 不就是他妈妈怎么样找了一个麻烦给他爸爸吗？以实玛利、哦、所以我们都看到一个像着神的，一个不像神。记得哈，我一直跟你强调，我在讲不是一个坏人一个好人，绝对不是这样子。我就告诉你，我们不是好人哈。今天神为什么爱雅各，有他的原因。然后我们看到这个雅各呢，是不由自己，可以这样讲吗？好， 我认为他是不由自己。以扫呢，是就是任意了，就是像那个浪就出去了，就都到处流浪，到处放荡，就去到哪里怎么样，反正我做主。好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到后来为什么在救他后来这样子做之后，他需要逃命，谁逼的？哥哥逼的，要杀他嘛，他一定要走。然后到了舅舅那里做那么多苦工，他能自主吗？又不能自主了。好，这样子留下来，留了两个 term 哈，留下来做那么多苦工，最后呢，他其实他心里是想回去的。一开始他碰到神，他就想说：“你如果带领我怎么样怎么样？”他想回去的，谁不想家？哈、啊，特别是啊，犹太人啊，希伯来人，他的家族观念是很重的，他很想他的家，他们的那个祖先的观念、祖宗的观念是很重的，所以到后来。好不容易有一个很爱的孩子，一个便雅悯，一个是那个约瑟哈，他最爱最宠的。那这个约瑟又被他的那些其他的儿子害了，所以他一辈子他有一个形容词，又少很短，又苦，对呀。所以我们看雅各这样的一个情况，所以当我们看到罗马书这一段的时候。当你说神这样公平吗？我请你看一个经节，哥林多这个就谈到后来的保罗书信了哈。哥林多你往罗马的后面再翻一点点，就翻到慢慢翻，自己翻哈，你慢慢就熟了。我觉得我有责任哈，看到你们圣经找不到，我有责任哈，所以不能再放过你们了。第一章，更多前书第一章26-27节，26-27节，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-27，好，一起来。你相不相信 这两节话是对的？是真的。那么你就会相信说，神要我爱我，我就是那个愚拙的，是那个软弱的，是不是？只有一个人说是，是，我100%的是，哈。过去所有的一切，像以扫的那个方面的，哎呀。真是讲的都会觉得羞耻的哈，都会觉得说怎么那么不懂事，孩子也是啊，小时候很不懂事，慢慢他懂事了，他要知道说哎呀应该是这样子，成熟了哈。那么神拣选的包括你包括我，本来就是这样的人，所以你如果你为雅各叫屈，你应该跟神这样说，神啊你好不公平哦，怎么选我？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我们要懂的，我们要看的是神的恩典。我上次讲了，我们所有这些跟神同行的人在两个字，一个是信，我信得过你，我跟你一起走；一个是心，我的心有没有专注，还是心怀恶意、啊、所以记得有那种跟保罗一样的问题，说神不公平吗？这个是没有问题的，这个是我们人的那个常理的一个思考的模式过不去、啊、但是在神的眼中，我们就像雅各一样，雅各有的诡诈我们也有那个诡诈，雅各有的啊这种不由自主，其实我们说意志很强的人哈，雅各不是吗？可是他不由自主，什么意思？ 人生不是在你手中，让你要怎么走就怎么走的。今天感谢主，神没有放他去。如果神放他去了，我看看他跟以扫也没有差多少，而且是回不了家的人，对不对？好，今天我常常说，如果神管教我，我说主啊，谢谢你，你没有让任意让我刚硬，任意让我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最近我在跟一个姊妹讲，她有两个机会，神要她学习，这是第二个机会，她可能也会听到这个课程哈。那我说，你要赶快开窍，知道说神要你，神爱你，才要这样子来给你碰到这个难处。啊，其实是神爱我们。如果你不是生生的孩子，你不会管他的。神爱我们，所以他要调教我们，他要把我们拉住，不要离开他，太危险了。而且那个结果呢，引到的就是一个迷茫，到后来可能是灭亡。我们不知道，离开神一定是灭亡的。好，所以这个问题有没有帮我们解决啦？很可惜，那个姊妹上礼拜问的，她今天没有来哈，她就很明显、很诚实的讲说，那可是这样的话，她在帮，她说以扫也是一个很朴实、很平常的人这样子哈，所以神拣选的就是软弱的，而且呢是愚拙的。不管你有多大的智慧，圣经上保罗说，神的愚拙都比我们的聪明还要在。聪明哈，那我们再看一个经节来，再更深刻的来认识这个。我们看罗马书，好，现在自己翻，从这里往回翻，哥林多的前面，这是什么？
罗马书
翻到了哈，很棒。哎，罗马书，我们看哈，等一下哈，应该是第五章。嗯哼，刚才那个哥林多的往前一本就是罗马书，第一章，第五章，好，我们先看第六节，一起来。唯有基督，好，然后第八节。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第十节，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，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好，你不快乐的时候，想想刚才哥林多还有这个经节哈，我那么软弱，神竟然选我，我那么愚拙，他竟然选我，而且我选我的时候还是我怎么样，我还是罪人的时候，罪人罪是神没有办法，就是说他不是没有办法，就是他不能靠近的，只要有罪就像绝缘一样，但是他爱人，可是他对罪是跟他不能靠近的。我还是敌人的时候，为仇的时候，他就已经为我死。想到这几个经节，你就只有你喜乐起来，没有什么好让你再那么的低潮了，你有这一位为你付上那么大一价的神的儿子，你是很宝贝的。记得你是很宝，在神眼中你是很宝贝。就像他对那个利百加说：“我爱雅各。”讲这个话的时候，雅各还很不可爱哦，一出来就抓就骗就争哈。然后呢，傻傻的做的那些工哈，所以你看雅各，然后到后来要回去见哥哥的时候，好怕、啊，把自己的妻子还是摆在前面，所以他说我的人生又苦又短，没有错，在世上人生有时候是又苦又短的哈。但是呢，雅各却有一个让我们今天可以学习的与神同行的得胜的人生，只有一个斟酌点。因为神做主，因为他转向神，所以说光是这几个经节，如果你相信圣经的话，如果你相信神是这样拣选我的，他选我的时候，你知道他选我的时候，我是很骄傲的，我是很不顺服的，所以有一个人如果认为自以为自己聪明的话，很难学顺服，自己能力很强，自己觉得好像其实都是神的恩典，原来神给我以前那些优的恩典是要我今天服侍他， 如果今天没有服侍他的话，那些就像一匹野马一样，野马是没有用的，哈，只有被训练过的马才有用。好，那到这里来，我们就看到雅各的这个整个，哈，到后来，但是呢，他最后要死的时候，你的讲义的最后一句话，你讲义有最后第四点，第四大点的后面那一句话。你讲义最后一句话，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，扶着杖头敬拜神。好，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他是跟神肩并肩跟他同行啊。第二章第二页我不知道，最后一个经节有没有，第四大段的最后一个经节，我们会再看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一节哈。嗯哼，到最后了，拐着杖拄着杖，很老了，已经快要死了，然后帮这个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哈，因为他有权柄，他是爸爸。好，这个在旧约时代，那个父亲对儿子的祝福很重要，父亲孙子。对，为他儿子的两个儿子，约瑟的两对孙子，对，好，祝福，然后怎么样，还敬拜神。所以我说他是跟神同行，走到哪里神就在那里，他在最后要死了，神在那里。所以神看不到，可是当你的心向着他的时候，你心是向着他的，他就是在你身旁，你意识到他在你这里，没有任何可以让你害怕的。有时候害怕没有错，那是我们的人性，可是我们就是马上在这里可以向他呼求，可以依靠他。好，所以我可以说雅各是跟神同行到日子满足的时候，虽然他说很短了哈，但是呢满足了。上次我提到这个他的爸爸以撒，对不对，他的爸爸以撒啊，圣经有一句话说日子满足了，他就归回他的祖先那里去了。我们活的日子满足很重要，不是日子有多少，你活的那个丰盛满足了，把神要你在人生走的几个站都走过了，而且你没有走离开路，守住你所信的，有没有？保罗说我跑进了我该跑的，守住了我所信的，而且我打了一个美好的仗啊。这个才是人生的死而无憾的啊，一个结果。基督徒对这个日子满足了，几年到几年，一点都没有什么，一点都没有。我想那个陆弟兄哈，他一定可以跟我们讲很多这一方面的经验，对不对？好，他真的是怎么样，重新再来了，好，重新再来哈。但是对我们来讲，这个每一个人都要走的路。很公平的，这个很公平啦，好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最公平的了，好。但是呢，基督徒跟神同行到个地步，像第一个我们讲的那个以诺怎么样，就跟神一起走啦。所以你在世上的日子没有孤单，然后呢，跟神享受好的无比的永恒，好，这是我们的日子。好，那这一点还有没有问题？如果你有问题，请你问，哈。宁可把这个问题打通了，我希望你把这个问题打通了。上次我也提到这个约拿的这个事情啊，我自己本身那个有某一段时间年轻的时候，我已经做神学生了，在念神学院了，我就对这个约拿哈，我好像站在约拿那边跟神生气哈呀，怎么可以这样啊，你反正你要的都是对的，都只有你对，我们就类似这种心态哈，那种心结。但是后来神提醒了一句话说，这些都是我所爱的，所以请我们记得神的心意，因为他怜悯我们，他爱我们。如果今天雅各不能被救，雅各不能转折他的人生的话，我们也不可能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好，今天雅各可以成为这样的人生，我们要惊叹说，哇，化腐朽为神奇，而不是为以扫叫不平啊，化腐朽为神奇。我真的是感觉我自己是这样的，好，然后脱壳了，怎么原来那样变成这样子？我本来也有我很多人生的梦想， 我可以想象说，以前如果我往我要的方向去的话，今天可能是一个什么家或什么样，好、哦、在打拼的，在很忙于这些跟世界搅在一起的。当然我也在教会里面，不是没有哈、哦，但是我今天非常笃定的，我只要跟神靠在一起，人世里面很多的忧惊，很多的过不去，很多的不理解，哈、啊，你都有一个准在那里。你靠着神，神说你不要怕，孩子，你不要怕。重点在你相信信得过你的神吗？然后你愿不愿意顺服的跟着他走？不管哪一关，他带你上高山，下到山谷，哈、啊，死荫的幽谷，他都会带你经过。好，到这里还有没有问题？那我们现在啊。有一点我可能还要再回来讲，那现在我可能先不讲，就是关于这个啊雅各的过程哈，到后面那个摔跤哈、啊、摔跤，然后呢他后来就有点像残废了，被扭了一下，他的大腿窝就啊跛了哈、啊、所以那个犹太人到今天都不吃那块肉的哈、啊、他们有这个典故哈 啊好，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神，我们说雅各向着神跟神走，那我们先，我一直想说，你要跟神走，也要神跟你同在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看神怎么跟他同在。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大项，我们把你的圣经创世纪第一本书，好、哦，你先记了好几本啊，圣经的第一本书，创世纪旧约第一本书，我们现在看的都是创世纪的人物哈，第二十八章。创世纪的就是圣经的第一本书、啊、创世纪，世界的起头，二十八章第十到十五节、啊、我们来看神的同在。第一个我要告诉你，请你记得他是主动的，是他来找你，是他一直在想办法用各种方法要把你吸引到他面前。你回想一下你怎么信主的、啊、如果以我们自己，因为我们的已经在罪里面死的人根本不可能认识神的，只有自己去创造一些宗教、啊、我心目中的神，我们需要神，可是呢只有自己，因为你不认识真神嘛，因为我们跟神已经没有关系了，根本就不可能、啊、不管你有多大的啊，那些有智慧的人哈、啊，有智能的人，他们顶多就是找出来一个结果。他们现在已经推翻进化论了，他们找到什么结果？有一个大智慧者，大智慧哈、啊，来让这个世界发生，是不是？那英文怎么讲？我不知道。那个有一些大智有没有？是不是有？但现在变成就是他用他的智能来推想这个世界的起头，就只能推想到智能，他不可能认识神。我们如果没有神来找你，用心良苦的一直引，要把你引到他面前的时候，你也不可能。耶稣讲了，如果不是父吸引你，没有人可以到子的面前来。好，好，一个是主动的，对每个人都一样，他对你是主动的爱。所以约翰说，是他先爱我，不是我先爱他。好，所以你看到第十二节，这一章的十二节，好，我们一起来念二十八章十二节，来。好，这个话熟不熟悉？熟不熟悉？讲了几代啦，过了几百年啦、啊啊、所以我说圣经借我一下，对不起，我现在没有办法看这种圣经、啊、因为我的眼睛 如果不是因为他的约，你以为人那么神很在意我们吗？他当然很爱我们了哈，人那么可爱吗？没有。但是如果不是这个约，神是按着他的约走下去的，那么我们就守着这个约跟他一起走。这是我一直在讲的，为什么我们叫旧约新约？旧约立一立不够，还要立一个新约，好像神一面后悔一面又再立。好，没关系，一次再一次，一次再一次，我就是不撇弃你。他 把以色列当作妻子，我就是不能撇弃你。好，那是一个 很痛，但是呢也是很信实的，也是非常那个爱之深啊。好，在雅各书说那个爱比死更强啊。所以虽然雅各那么不可爱，我再插一个经节进来好吗？你这个先不要关起来，你找到后面小先知书和西亚书。对不起，我刚才应该要讲这个哈，我现在才想起来。和西亚啊，这个就比较难找了哈，谁帮忙一下哈。这个我们今天不用记那么多，这是后面旧约，后面旧约的后面，和西亚，哎，和西亚书，帮忙一下。对，
和西亚书，
对，和西阿，哈，十二章。你们家如果有小朋友哈，有时候跟他一起比赛翻圣经，啊，给他奖品呀，yeah. 哦，你就以前没有人可以跟你比赛，你现在才需要那么辛苦嘛，对不对？何西阿第十二章二到六节，来。第六节，好，在这里第六节是一个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论。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，谨守仁爱公平，常常等候你的神。如果你往前面看的话，就看到雅各的整个生命的过程，讲到他怎么抓哥哥的脚跟，他怎么跟天使较劲哈，然后呢哭泣恳求遇见了神。好，到了最后有一个结论，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，以色列人，耶和华是怎么样？他可纪念的名。好，所以说叫我们当向当归向，这个是雅各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转折点，他归向的神，所以他才会恳求神嘛。好，那么前面请你注意，我这本来是应该插到前面去讲的哈，我后来想起来，你有没有看到必照第二节，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，但是也按他所做的报应。这个报应里面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作恶的报应，一个是赏赐，这里是赏赐。好好，那你看到神公不公平？所以我讲过，神的目的不是要处罚我们，可是当我们做错了一个决定的时候，我们的恶心就会有一个恶果。好，恶心就会做一个恶行的决定，然后就会一个恶果，这个是一个事情的一个自然现象。好，我们说种瓜得瓜，种什么？种豆得豆。好，你种瓜不可能得豆，这个意思很简单。好呀，那这里告诉我们说，雅各有做错事，有没有得到惩罚？
有，
那是一个恶果。但是神的目的是怎么样？他爱他，所以这里也给我们一个启发哈。当你在处罚你的孩子的时候，你很心疼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心不要软， 你可以心疼，可是心不要软，他应该受处罚，因为他这样的话他才会有一个转机。但是你心里面知道说我是爱你，我如果不爱你我就不用这样处罚你，你是出于爱来处罚他、哦、所以神他有一个恶果，但是呢神主要的目的是要救他，而且呢是要赏赐给他。你看这个才不公平呢、哦、像我们这样软弱的，我们这样子愚拙的，像我们这样悖逆的，神还给我们赏赐，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不公平。他的儿子为我们死，那是最最最最最大的不公平。好，好，那么回到刚才讲的，神主动的，哎呦，到了，
到了，到了。
好，至少我到第二点了。哈，主动的来找，记得神对每一位，对你某某人都是这样的，不例外，没有例外的。好，然后呢及时的，我们看第十一节，第十一节你刚才念过的十一节，有没有看到他走在野外走啊走啊，本来他们是住帐篷的哈，至少还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，现在呢没有啦，流浪啦，哈，要去投靠他的舅舅，结果只好躺在野外，用什么枕头？
石头。
那你可以做一首歌的哈，我们是有一首歌，很孤单，很迷茫，我要到了以后的祝福，我怎么落到这个地步？这时候他还有信心吗？他那个要祝福的信心是放在神上，因为神要爸爸祝福他，他相信那个祝福。可是现在这种地步，他当然还看到以后吗？你想一想那个心境怎么样？
很凄凉。
在这种时候神就来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哈，记得在一个临时在前面的这个啊，不管你怎么样到一个地步的时候，神主动会来。我常常跟一个人说，你还不到谷底。所以有的人跟我谈哈，然后呢他就很苦啊，很怎么样哈，我心里面有一点点，当然我会很同理哈，但是我常常跟对方说没关系，你还不到谷底。到谷底像这样的时候，你看雅各得到了那个长子的福气，哇，他以为他得到他们家族的一个光荣，一个未来，现在躺在地上用石头跨头在睡觉，好孤苦啊。我们有这样的时候，神会来，他主动会来，而且会按照他给我们的应许。好，我们下次我们继续再讲，赶快希望你们能够吃到饭。